星期六在12日联邦政府停摆之际，国会两党议员紧急通过了一项临时支出法案，拜登总统亦已经在当晚签署，令政府得以运作到11月17日。不过这个只是暂时避免关门危机的权宜之计，旨在为两党赢得更多时间，以为全年拨款法案达成共识。下面请听报道。在国会星期六通过临时支出法案之后，众议院和参议院将休会至这个星期一，一旦议员他们回到华盛顿，可能会继续恢复谈判。由于临时支出法案只能够支持政府运作到11月17日，因此国会必须在感恩节之前通过一份全年性的支出法案，否则政府将会再次陷入停摆危机。而之前国会就拨款问题陷入僵局，主要症结是在于美国的边境安全和乌克兰援助这两难问题。星期六通过的临时支出法案既不包括对乌克兰的援助资金，亦不包括涉及边境政策变化的资金。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星期日在接受 CBS 节目 Face the Nation 采访的时候暗示说，他希望援助乌克兰的资金和共和党的优先事项能够挂钩，亦就是即刻加强边境安全。麦卡锡说，如果不能够确保边境问题的解决，他们将不会得到重大的一揽子计划。而拜登总统则在星期日说，目前的边缘政策必须结束，我们不应该出现另一场危机。他亦敦促共和党人支持乌克兰，他说该协议当中没有对乌克兰的援助，尽管这样，我不相信我们能够让几百万美国人经历政府关门的痛苦。拜登说，我们需要明确一点，我希望共和党人能够信守承诺，因为他们说过要在单独投票中支持乌克兰。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够允许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出现中断。下个月底，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将会同加州州长纽森举行一场电视辩论。正在度竞选总统的德桑蒂斯上个星期五在加州共和党秋季大会上说，当前加州人正在度用脚投票，大量的移往佛州或者他地，这个本身已经讲明作为美国左派的培养皿正在度流失民众的认同与支持。下面请听报道。上个星期五，加州共和党秋季大会在加州橙县安纳汉万豪酒店召开之际，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当晚在会上发表一场演讲，提到了今年11月30日他将会同加州州长纽森在霍士新闻频道进行一次交流。德桑蒂斯指出，他从小在佛州长大，以前没有见过加州人搬到去佛州，但2019年他成为州长之后，一时间他在佛州看到了加州车牌的海洋。他的支持者亦因此担心，那些人会好像加州一样投票，将佛州变成蓝色的民主党州。而为什么加州人会搬到去佛州呢？德桑蒂斯说，佛州一年中的大部分天气都好好，但毕竟你不会真的因为天气原因而将家人和朋友抛至几千里之外。因此他认为这个是加州人历史上第一次向外州迁徙，啲人开始用脚投票，从失败的南州前往自由的佛州。他提到加州是美国左派的培养皿，拜登总统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加州好多年前做过的，我们的国家正处于经济、文化和军事上的衰落。他说，加州模式代表美国的衰落，而佛州的模式则代表了美国扭转衰落、走向复兴的一种模式。另外，当晚他亦谈论到对抗中共的渗透和共产主义威胁。他说，佛州是美国唯一禁止中共购买土地的州，我们的国家仍然是世界领先的超级大国，军队很强大，但德桑蒂斯强调，接下来的十年将是决定性的，我们将会成功抵御共产中国所构成的威胁。 由于现任议长海文麦卡锡星期六支持通过了一项短期拨款法案，让部分共和党议员感到不满。这个星期国会众议院可能会上演一场罢免议长之争。众议员马特·盖茨星期日已经表示，他将会在这个星期提出罢免议长的动议。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国情之闻》节目采访的时候，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盖茨说，我确实打算在这个星期提出罢免议长麦卡锡的动议。我认为我们需要撕了创可贴，需要在值得信赖的领导人下继续前行。几个月来，盖茨一直威胁要推动罢免议长，并誓言如果麦卡锡在政府拨款法案问题上和民主党人合作，他将提交动议。按照众议院共和党会议目前的规则，只要有一名共和党议员提出罢免议长的动议，就需要针对动议举行全院投票。盖茨星期日的表态意味着这个星期就结束麦卡锡的议长职位进行投票似乎已经不可以避免。而罢免议长的动议只是需要218票的简单多数就能够获得通过。但是由于共和党人在众议院只是占微弱多数，因此这个星期麦卡锡确实面临严峻挑战。因为只要民主党人投票支持这一动议，那只是需要少数共和党人投票支持盖茨，罢免议长就可以取得成功。尽管这样，目前民主党人在是否支持麦卡锡的问题上仍存在不确定性。加州民主党众议员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星期日就表示，媒体没有必要关注盖茨的言论。他话俾 CNN 国情之闻听，你哋正喺佢嘅身上浪费时间，因为盖茨喺众议院冇影响力。而麦卡锡喺星期日播出嘅 CBS 面对全国节目采访里面话：我会挺过去嘅，嚟啦，让我哋做个了断，然后开始治理工作。美国同台湾国防工业会议10月1日到3日喺维珍尼亚州举行。根据议程，美国和台湾将会聚焦台湾所面临的最新威胁，包括资讯战、网络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并探讨美国对台防卫政策的改变，还有美国和台湾在大选之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下面请听报道。第22届美国台湾国防工业会议在维珍尼亚州威廉斯堡1日登场。主办的美国台湾商会会长韩瑜伯说，今年是历来规模最大的一年，超过200人与会。他说，美国台湾国防工业会议作为国防工业平台，各方聚集讨论重要议题，即对台湾的安全援助。这几年来，这个议题的重要性随着中共威胁扩大而日益增强，亦更具紧迫感。根据议程，美国国务院政军局副助理国务卿瑞斯尼克出席会议发表闭门演讲，这个是美国国务院连续第二年派员出席，并且格局高于去年的政军局区域安全以及军备转移办公室主任克雷希。五角大楼则由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罗耶尔代表与会并发表演讲。台湾方面，由防务部门军备副部长徐显珀率团出席。台湾的政党包括国民党、民进党和民众党都派员与会。由于台湾明年一月举行总统大选，三党将藉这个机会向美国讲明政党国防政策。韩瑜伯指出，无论明年1月13号大选结果怎样，美国和台湾防务关系都将具有连续性，无论哪个执政亦都能够预期这样的做法得以持续。根据议程，今年会议将聚焦台湾所面临的威胁现状以及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所带来的影响。 并讨论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政策演变，以及美国台湾在大选之后的可能发展，并且探讨美国台湾如何填补在防务工作上的差距，比如供应链风险、互通性等挑战。另外，会议亦将聚焦信息战、网络战等新兴领域在可能的台海冲突扮演的角色，并检视关键基础设施在潜在的冲突中所扮演的效用，以及美国台湾工业界如何提出相关解决方案。世界银行10月2号下调了中国2024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并警告中国不断增加的债务以及继续扩大的房地产危机可能危害中国经济，并波及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下面请听报道。经济学人指出，由于中国对于外商的吸引力大不如前，在上海的外商大量流失，流落来的人亦在度密切关注住跨国公司高层动向。另外，根据世界银行在新报告里面预测，中国202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为 4.4%， 低于4月份预测的 4.8%。 世界银行在报告里面列举了一系列中国经济的不利迹象，包括经济重新开放的反弹消退、债务增加、房地产行业疲软以及其他长期结构性因素。世界银行表示，中国国内的非金融债务和 GDP 的比例已经从2007年的 132% 增长了一倍几，在2023年达到了 285%。 同时，占家庭总资产 65% 的房地产价格正在下滑，2023年7月低线城市的房价对比2021年的高峰已经低了 20% 以上。世界银行指出，房地产价格下跌、债务增加，加上人口老龄化，让消费者信心丧失，令到原先已经很高的储备率进一步推升至 33%。 另外，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亦变得更具挑战性，外部需求疲软在短期内将影响增长，地缘经济紧张局势亦限制了关键技术的取得。在报告里面，世界银行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每减少 1%，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就会减少 0.3%。 受到中国经济放缓波及，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经济体2024年的增长预期为 4.5%， 低于4月份预测的 4.8%。 如果中国2024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 4.4%， 意味着中国的增长将远不如疫情前强劲。世界银行预计中国今年经济将增长 5.1%。 尽管中国面临困境，但该机构认为东南亚仍然有亮点，全球通货膨胀有望缓解。世界银行指出，在该亚洲地区，服务业改革和数字化的结合正在创造新的商机，改善经济表现。世界银行强调，在菲律宾，企业采用软件和数据分析技术之后，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面，企业生产率平均提高了 1.5%。 在越南，运输、金融和商业服务等行业减少了政策障碍，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次新闻是由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